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照以往的程序哈，我们把经文第六章的1-14节我们一起读一下。那我读单数节，请大家回应双数节，一起同声回应哈。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当然不可。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感谢神。那真的很欢喜今天特别的一年一次的复活节，我们有这个信仰，我们可以得救啊！这是很重要的。这一个周末，上周五我们有纪念主的受难，那三天以后的今天是主的复活节。单单是因着有这样一个死而复活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今天可以靠着这个救恩来到我们的父神的面前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信仰有三个节期，那第一个当然是年底的时候，去年我们也一起庆祝的就是圣诞节啊，还有两个就是我们前两天的受难节和今天的复活节。那今天的复活节大家都应该知道是最大的一个节期，最大的啊。那很容易来就是分别我们的信仰跟世上很多其他不同的宗教，就是我们的信仰因着这三个节期，也是因为这三个节期有三个很特别的记号。那三个记号就是我们的主是降生在马槽里的啊，第一个记号。那第二个记号呢，就是我们的主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今天的记号，我们刚刚唱的歌里面我们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今天的记号是什么？能不能是空坟墓，坟墓空了啊。这三个记号是我们很特别的，我们的基督教信仰跟世上任何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那所以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我们都是做礼拜，礼拜天来做礼拜，因为我们的主是在这一天复活的。刚刚弟兄姐妹读的经文里面也读到有一节经文是 七日的第一天主复活了啊，所以复活日也是我们平常每个礼拜天来纪念主，来敬拜神呀，因为他是在七日的第一天。所以过去的啊人，他们安息日，守安息日，以前是纪念神的创造，他们是在星期六守安息日的。但是自从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得安息是因着领受他的救恩，所以我们是在他的救恩里面得安息。从那以后，我们是守七日的第一天，而不是星期六啊。星期六是七日的最后一天，虽然我们称是星期六，实际上是第七日。所以呢，有一个很普通的尝试，就是从今天开始的下面这一周呢，我们是称这一周，因为今天是第一天啊，所以星期六我们是称啊这个本周六，不是下一周六。那刚刚我们唱的歌里面一再提到因他活着啊，我们的救主是活着的，所以我们这个是救恩。很多其他的宗教，他们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个教主，都有一个教主，但是教主全部都死了，没有一个人声称他是复活的啊，只有我们的主他是称他是复活的主，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所以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啊领受的救赎是一个救恩呀，是可以把我们从死亡中救出来的。所以空坟墓好重要。有人说啊，主耶稣的空坟墓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发祥地啊，发祥地。有了这个空坟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真的是得胜的主呀，所以我们今天地上有教会。所以要真的相信这样一个死而复活的真理啊，我们才真的在啊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得指望，真的是有盼望啊。那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是我们知道是罗马书啊，罗马书是讲福音，是最最系统最最全面的一卷书，非常非常的系统。那我们刚刚读从第六章开始读哈，那怎么系统呢？我就用了这一张图表啊，我们弟兄姐妹有圣经的可以稍微跟着这个图表来翻圣经啊。这个很系统的，保罗在这卷书信里面也是先讲他这卷书的引言部分，然后把这卷书的核心部分在第一章的十六十七节他提出来啊。第一章的十六十七节，保罗就讲出这个福音，福音是什么，很概要的，就是神的义要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啊。我这张图表你看有上下两个横线，那第二到第三点的那个横线呢，就是神的义，神的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圣洁啊，就是说这个神的义呢，要借着这个福音来显明出来，来显明出来。然后他说这个义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那把福音提出来之后，保罗接着在第一章的十八节，他没有马上开始讲这个福音是什么，从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三章的二十节，他是在讲人的状况，人的本相，就是在讲那个最底下一这条横线啊，一这条横线，就是讲到我们人都是在这个最终，全部都是在最终，跟神就是有一个隔绝啊，两条并行线，平行线是一个隔绝，所以人的状况是这样。那圣经上保罗告诉我们说，人这样的状况就是不把神当神哈，不虔不义，就在神的震怒当中，神对这样的人有愤怒，有愤怒，叫 要在这个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显明。那然后从3章21节开始，保罗开始讲这个好消息，因为我们知道福音就是好消息啊，福音福音嘛。那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就是说可以把这个神的这个愤怒能够平息掉，可以使得人可以不在神的愤怒当中，平息这个神的愤怒啊。那他3章21节开始一直到5章就在讲这个，就是我这个上头标的从1到2，就是因信称义啊。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因着信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3天以后他复活，我单单因着这样的信心，单纯的信心，神就称我们为义了，就是可以马上就是从一，我们的地位就升到2啊，就是我们一下子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原来是一个在神的愤怒当中的人，我们一下子就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的地位改变了。那地位改变了，我们还需要一个生命的不断的改变。生命的不断改变呢，就是从第6章我们今天读的第6章一直到第8章。第6章到第8章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这个从1到3这条上行的斜线。那当然这条上行的斜线实际上来讲它不会这样子的啊，一直这样上去，它会就是波形的啊，上下波动的，但是一定是一直往前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人1到2地位的改变是代表我们人的重生啊，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了，有重生了。我们就看到今天有好几位的弟兄姐妹在主复活的日子，他们要见证他们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呀。那这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保罗也是在第6章开始从这个受洗来开始讲这个新的生命可以怎么样一直这样上行，一直这样往上去啊。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第6章的1节到14节，保罗一开始怎么样讲这个叫成圣的过程啊。这个1到3也是因信成圣，或者是因信成义啊，就是一个真实的生命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身份所蒙的召能够活出来啊。所以刚刚我们读这14节经文，很直接的我们读的时候就不断注意到有两个字一直在重复，哪两个字呢？一个是死，还有一个是活。死活死毁，总共就14节经文，你去数死就出现了14次，死了14次啊。活呢一共出现了9次，他不断在讲怎么死怎么活，怎么死怎么活，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所以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神怎么样告诉我们这一个同死，与主同死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生的样式。第一节保罗用了一个问句，那这个问句是针对前面第5章20节那里讲的。前面第5章20节那里说到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啊。就是说我们的罪越多就越要蒙神赦免，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就越多。那第6章这里他针对前面那句话，他就说那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然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啊，就是按照我们人的常理，我们来用逻辑来推前面第5章20节这句话，罪多恩典就多，那我们 难道就可以在最终可以使得恩典更显多吗？好，这是我们的理性可以这样推出来的，但是从真理上我们马上就知道这肯定不对的，肯定不对的啊。那所以我们的理性哈，有时候不可信，我们的理性就是很 logic 可以这样推的，但是真理上不符合呀。就好像我们那个弟兄们有时候刮胡子会刮破，刮破了会有红药水啊，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说反正有红药水我就随便刮啊，这个人肯定有问题啊。所以同样的道理，保罗说难道是可以这样吗？那他第二节马上就是一个否定，他说断乎不可以，断乎不会是这样子啊。虽然我们罪显多的时候恩典显多，但是我们一定不会是仍然留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呀。他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难道还可以在罪中活着呢？他说我们这些人，因为从第六章到第八章他是在讲已经地位从一到二了，已经重生了，好，我们这样已经在罪上死了的，因为我们的信，神看我们，我们的罪已经蒙赦免了，已经在罪上死了，难道这样的人还可以活在罪中吗？啊，是不可以的。啊，那第三节他用了一个更强烈的反问，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他意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耶稣了，我们受洗就归入主了，我们就是基督徒了啊。那个他在加拉太书里面就直接讲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然后披戴耶稣，披戴基督啊。那这些受洗归入主的人，保罗的意思说你要知道为什么会归入基督呢？是因着受洗归入了他的死，跟主同死啊。受洗就是这样一个很真实的象征，使得我们就是归入跟主耶稣钉十字架跟他同死了。所以第四节他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啊。这个等一下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受洗，你就看到他们会在浸池里面整个人都浸到水里面啊，这个就是一个象征，象征他们就是归入了死，然后就都在水里面死了以后又埋葬了啊。那死和埋葬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死了以后为的是要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样式。那个新的样式呢，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为什么能够有这个新的样式？因为我们的主父神使得他从死里复活了，借着父神的荣耀他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这跟他同死的人，我们可以同样的借着父神的荣耀，靠着这样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出来啊。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前面他讲到我们人的本相，我们人的罪的时候，保罗用一句话说啊，第三章的23节他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我们是人，为什么有问题？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神起初造我们的时候，神是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的啊。就好像这张纸长方形很完整的，那起初神造我们的时候，圣经说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啊，就是说有神的荣耀的，也有神的公义、仁义、圣洁在我们被造的人身上。 那只是我们的祖先啊，好像我们很冤枉，他们就是违背了父神给他们的很清楚很清楚的吩咐，就没有把神的话当话，就失落了，失落了，从此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就失去了神的形象，就好像这张纸就被打折了，每个人把这个神的荣耀打折的都不一样，全部都变形了，就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不是。那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接受救恩的人，我们借着洗礼，我们可以象征这个人呢可以死掉，可以埋葬，可以埋葬，埋葬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人出来啊，重新借着父神的荣耀，我们靠着他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有一个新的样式，然后这个样式也是可以荣耀归荣耀给我们的父神，因为他本来是这样的造我们的啊，这个是洗礼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象征。那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象征？下面第五节到第七节，保罗就更进一步的从一个象征来讲到一个实质性的，为什么可以这样？啊，为什么这样？他说第五节，他说因为我们和合本没有翻那个因为两个字，因为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主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呢，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好像那个树嫁接到另一棵树上，然后他们就同化了，就跟他联合，主耶稣的死我们跟他连在一起，所以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与他同钉了嘛，与他联合，与他联合的人呢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第六节啊，第六节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那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什么时候的事情？2000年以前。那我们的旧人跟他同钉，是跟他2000年以前同钉，但是他只钉过一次，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有功效了，他就2000年以前在哥哥他山上，他为我为你被钉了。那之后我们的人怎么样再与他同钉呢？我们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说我们接受主做我的救主，赦免我的罪，实际上就是我凭着信跟他同钉，同钉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跟他同钉使得我们的罪身能够灭绝，这个罪身就是从我们的亚当，我们的老祖先，从他那遗传下来，就是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罪身，或者圣经上也称我们这个旧人，他说要使得因着同钉之后，我们这个旧人罪身能够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原来都是被那个罪捆绑，我们是被奴役的，是罪的奴仆啊。每一个人好像个性都不一样啊，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可是呢本质上来讲全部都是一样，都是老亚当的那副样子呀，那副样子。所以十字架就好像是我们据说在自然界有一种黄蜂啊，一种蜂，这种黄蜂它可以在小虫的身上去咬一口，就是叮一下，然后那个虫子马上就不能动，它没有死， 那个虫没有死，好像麻醉一样，这个一咬它马上就不能动。十字架就好像有这样的功效，我们一单一钉就使得罪身灭绝啊，灭绝。你要看英文的话，它是说 powerless， 就是无力了，就是失效了，那个罪身失效了，它不能够再犯罪了。那靠的是什么呢？就好像那个小虫靠着那个黄蜂的那一针啊，我们是靠这个十字架，靠着这个救恩，靠着这个救恩，我们就可以使得罪身灭绝，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啊。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是得释放的自由人呀。很多朋友他们会思想到，如果是加入一个信仰或者是接受一个信仰之后，好像会使得我们失去很多的自由啊，至少好像要礼拜天要去做礼拜啊，然后礼拜几要去团契啊，很多的不自由了，不像以前那么自由了啊。可是圣经是反过来说的，说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得自由的，我们是得释放的啊。所以这个自由的概念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常理当中，我们逻辑里面，我们的自由就是，哎呀，我能够怡然自得，我想干嘛就可以干嘛，这就很自由啊。可是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的那个自由，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罪身，我不再做罪的奴仆，我想不干嘛就可以不干嘛，我想不在这个网络上沉浸一个小时，我就可以脱离这个网络。有时候很难哦，一上网就下不去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但是在基督里面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灵的果子哈，最后一项是节制，可以帮助我们节制，最后一项啊。但是很多很多使得我们得自由，不再做那个罪的奴仆了呀。所以这是第五到第七节，保罗进一步的，就是从一个实质上的，怎么样靠着十字架可以与主同死同活，来进一步解释他刚刚说的这个受洗的这个象征啊。受洗只是一个象征，只是一个宣告，只是向人、向神，也是向那个恶者宣告，我要走这一条同死跟主同死同活的这一条十字架的路呀。那实质性的来讲，就是走十字架的路，或者耶稣说的就是走一条窄路啊，因为只有那一条路是可以让我们得力得胜的。那从第八到第十节，就保罗再进一步再深入的来扩，再加强前面的这些的言论啊。第八节他说，我们如果是与基督同死的话，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这里就是很关键，这是凭着信心的。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说知道我们的旧人跟他同钉，我们的罪身就灭绝啊。这个知道实际上也是因着相信而知道，因着相信我接受了主，我愿意这样跟他同钉了啊，这是信心当中的知道。然后知道我同钉，我接受了，我就相信我一定与他能够同活，一定可以跟他同活啊。所以前面第一章十七节那里就是引用了旧约哈巴谷书上一句话，就是义人必因着信得生啊，这个义人一定是因着相信，相信得生，得那个生命，从第一到第二得到那个生命，然后也是因着相信可以不断的能够活出那个生命，也就是那个成圣，那个成义，从一到三啊。所以这是在信心里面的，我们知道呀。那为什么可以这样相信呢？因为我们的主的死而复活是个事实，就是第九第十节保罗这里讲，因为 知道，又是一个知道啊。这个知道是一个事实，他说因为知道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了。基督的死里复活，他是永永远远活在神的面前了啊。不像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在末日复活之前也会有这些的啊死而复活的神迹发生。我们看到那个福音书里面也看到主耶稣行神迹，当时在世上传道行神迹，也使得人可以死里复活。那我们今天其实还有这样的可能发生啊，就是死里复活的神迹发生。但是这一些的复活之后，他还是要经历死亡啊。但是我们的主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不再死，他不再死，因为他那一次的死，他就是成就了父神，是他是照着父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的罪舍掉他的生命的，他就是完成了他的使命了，所以他不再死了，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那就是说，原来父神把他的儿子放在了死的权下，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居然在死的权下，父神让他定义要把他压伤，因为定义要他做我们全人类的赎罪祭，这是父神的定义啊，不是他没有办法，而是父神定义让他死了，为我们的罪舍了，他为了要我们救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第十节就是说，他死是向死，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向神活的。我们啊，知道这个救恩的，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他一次献上，他永远有功效，他的宝血有赦罪的大能啊！我们随时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可以蒙他啊，蒙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所以这个死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真的接受他的人身上啊，真的是让我们可以靠着父神的荣耀，我们可以有那样一个全新的生命展现出来。就好像这个小孩子出生，大家一看就会能够认出这个孩子是像他爸爸还是像他妈妈啊，这是很自然很天然的。当我们从一变成二，这样子的重生得救，这个人也会有一个新的形象啊。那自然的，这个重生肯定是像谁啊？像我们的神啊，因为重生的人是从神而生的，从神而生的。那神一切的丰盛都居住，有形有体的都居住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呀。所以当我们跟主能够同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靠着父神的荣耀跟他同活，活出他的样子来啊。我们如果常常来教会，我们门口招待常常会有一些的杂志啊，那个上头好多好多这样的生命的见证。如果你每一期，今天我看到那个招待车上又有中信杂志哈，每一期上都有好多这样类似的生命的见证，生命的改变。我记得去年十月份，因为我们每个月都有那个中信的小杂志，十月份那次我来了，拿了一本，我一翻，哎，里面有一篇见证，我没看见证的，我就看到那上头有一个照片，有一个照片，我一看那个照片，我就想到，哎，是前几年我见过这个人，这个人他带着他的小女儿到美国来探亲，来看他的大女儿，就是这个人哎。然后我就看他的写的，果然是他。去年十月份，他写的那个见证就是说他怎么样从忧郁症里面出来，70岁的时候， 他是国内一个归侨，但是在国内做医生，可是他十几年一直在那个忧郁症里面，靠药来控制来维持啊。但是他说他过去那七十年不只是有这个忧郁症，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脾气特别坏，就是养成的个性，他说也是因着在国内那种政治环境当中啊，他是一个归侨，又是一个侨商呀，所以很多的运动来到的时候，他就被非常搞得非常的紧张，所以造成他的个性就是又是忧郁，又是暴躁，又是见什么事情都能够发脾气。但是有一次他因祸得福，因为有一次他忧郁到一个地步，虽然吃药了，但是他就是那一次他受不了，他还是吃了半瓶安眠药就自杀。我当时是亲耳听他讲见证，他说他吃了那个安眠药之后，就给他在国内的小女儿和在美国的大女儿就分别打电话，就告诉他们就是妈妈走了。那他大女儿呢已经信耶稣，大女儿信耶稣，但是听到妈妈这样的一个电话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大女儿就跪在全能的父面前，就跪了下来，在美国为着她在中国的妈妈来祷告。那后来她见证，她说后来反正就是神听了祷告把她救出来，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哈，就是有人把她送到医院，然后就是在一个死亡的状态里面还是被救出来。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是刚刚从忧郁症里出来两年，那他写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是五年了，他75岁了。他说两年我根本看不到他两年以前是那么一个忧郁症的人，因为他一信主他就知道是美国的一个牧师岳阳电话，他大女儿请那个牧师给他传福音呀。他在电话里面跟着这个牧师就认罪悔改，大哭，重生得救。然后当他写见证的时候，他说那个五年他再也没吃过药，再也没吃过药。他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把自己献给神。他不但那五年没有吃过药，忧郁症没有犯过，他说他以前70岁之前一直那种骂人啊、发脾气啊、嫉妒各样的这种脾气，他说五年当中没有犯过，五年当中没有犯过。然后后来他两个女儿就看到妈妈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就暗中对他妈妈说，他说我们以前就是常常感叹有这个妈妈真是三生不幸，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那个70岁那一次的重生之后，虽然女儿还是劝她就是要不要还是用药，但是她里面的心哈亮了，她知道不用了呀，就凭着信心。她写见证的时候75岁，她说这五年从来再没犯过呀，从来再没犯过。那我知道当时他讲见证，他说他一信主就在他在广州，他就在广州的教会里面服侍，就马上就进到神的家中，就是在这个身体里面成长，没有一个人孤单的在教会以外的，都是在身体里面成长，在这个教会里面呀。所以这种活生生的见证哈，如果我们每一次都很注意到我们外面有的这些的福音性的杂志，你都能够看到，你都能够看到呀，能够更加的体会保罗这里讲的跟主同死同活可以有一个新生的样式，是实实在在的啊，实实在在的。那前面这十节保罗这样子从受洗的一个象征讲到一个同死同活的一个实质性的，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啊，然后再确定的 来告诉我们，我们主的同死同复活是真实的，是实实在在的。然后从十一节开始，他就像啊很多别的书信一样，他就有一个劝勉。第十一节，十一节开始他说，这样这样实际上就是所以，因着有这样的象征，因着你要受洗，你要宣告要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因着这样，他十一节他说，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就说你们应当这样看自己，看自己已经死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死了。那实际上这个当看是一个我们一辈子的一个一生的一个过程，就是操练，操练怎么样。我们的主是死一次，我们是一生要在操练向罪死。好，那怎么操练呢？怎么当看呢？啊，怎么当看我是死的，怎么当看我在主里是活的呢？那实际上这个十二节下面哈，十二节下面就跟保罗从十二章开始讲一个献身的生活一样，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不要再让罪在我们的身上作王啊，那意思就是原来我们身上作王的是那个罪，那个罪呢使得我们是顺从我们身子的私欲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称我们人是有灵魂体啊，灵魂体，那灵魂体这个顺序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灵是首位的。但是在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向神是麻木的，或者说是死掉的，所以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知道神在哪里。那在那样的光景里面，我们的灵魂体是倒过来的，我们是顺从身子的旨意的。所以当我们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与他同死，我们就不让罪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作王了啊，那个位置要让出来了，也不要让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我们的肢体就是我们全身啊，我们各样的肢体，我们每一样的肢体，我们都不要再献给罪，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把自己献给神，并且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这一个操练，我们怎么样当看自己与主同死同活啊，其实就是这一个的献身，也是我们就是很清楚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之后带来的。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原先我是偏行己路的，我是为我们中国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哈，一切为己的。那但是当我悔改，我接受救恩，我就不再为我的私欲了，不再为己了，也不再为着我心中所喜好的。有时候就单单就是圣经称那个心中所喜好的也是我们的肉体啊，他说不再为这些。我们悔改就是我们要为神，为神啊。那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些呢？一定不是很容易，但是也一定不是很难呀。因为为什么说一定不是很容易？因为到了第七章，第七章的最后两节哈，保罗就讲到这个不容易。第七章保罗讲不容易的时候，二十四节他发出一个好苦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就是这个体啊，灵魂体这个体啊，怎么样可以脱离呢？很苦。但是二十五节他马上感叹夸胜，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啊。靠着主耶稣基督实际上就是靠着的 十字架的大能呀。十字架，我们知道十字架不只是一个死的象征，十字架的道理哈，我们去年有很好的退休会专门讲十字架的道理。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道理实际上是就是死而复活两面的，就代表了死，然后也代表了能够复活呀，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然后他第八章就具体的讲这个怎么样能够得胜，怎么样能够得胜啊？那具体的讲就是怎么样可以献给神，就是我们怎么样体贴圣灵。因为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从一到二的人哈，地位改变，实实在在我们是有印记，有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保罗说我们就是要操练怎么样来体贴圣灵，而不是体贴肉体。然后他说那个体贴肉体啊，就是与神为仇，不得了我们的肉体就是与神为仇。他说就是怎么样可以来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身体的这个恶行啊。所以铜钉靠我们自己我们也没法钉啊，也是靠神，都是救恩，都是救恩。所以那个使徒行传里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是除了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没有别的拯救。除了这个我们也不能够重生，然后除了这个我们也不能够上行能够成圣啊，就是这一个救恩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把自己献给神，第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十二节保罗说不要让罪再做你们的主啊，那怎么样可以不让罪做我们的主呢？他下面就是说你应该献给谁，你如果真的献给神，那个罪一定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因为已经死了嘛，已经死了嘛，跟他同钉了嘛，律法控告我们的一切的规条都钉死了啊，都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因为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啊，都在恩典之下。所以真的我们就是一生啊，我们就是操练，当看自己是死的，也当看自己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活的。我们一生记得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与他同死同复活，然后我们才可能有一个新的生命啊。你知道我们不是这个旧生命让我们来改良，神没有让我们改良，神是让我们换一个，这个死掉，然后他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可以让父神得荣耀的，也是靠着他的荣耀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新生的样式的呀。我们感谢神他赐给我们的这些话语，让我们做个祷告回应他的这些话语。天父，我们真的欢喜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你儿子从死里而复活的这样一个复活的日子，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我们每一位在你的恩典里面成为你儿女的，求主你把这样的一条成圣的路真的是活活的放在我们的心中，就好像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如果真的是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罪是死的，在基督耶稣里面当看我们是活的，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把我们的肢体能够献给你，我们一定可以享受你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生的样式，在世人面前有一个荣耀的见证，因为是你荣耀的大能可以把我们这样子的来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完备的救恩，你不但使我们身份上改变，也让我们的生命上真的是可以丰盛， 我们感谢你，为着今天有啊那几位的弟兄姐妹要受洗归入你的名下，更是求你把这样一条啊与主同死同活的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放在他们的生命中，让他们真的从今天以后他们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求主你自己的话语藏在我们今天每一个在这里的啊每一位的心中，好让我们都能够领受你要赏赐给我们的诸般的恩典。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